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们目前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教会生活，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课程的第10讲，也是非常难的一课，教会纪律，保守荣耀神的合一。许多时候呢，罪它会攻击教会，有人落在罪当中却不愿意悔改，这对教会的合一来说是很艰难的时刻。我们可以选择忽视罪，这会威胁基督的教会分别为圣的呼召。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因着自义而对人过于严厉，这会摧毁合一。那幸运的是，因着我们的缺乏，圣经充满了这方面的智慧。我们称圣经的方法为教会纪律，就是对不愿悔改的罪做出合乎圣经的回应。圣经说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意味着我们面对他人的罪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关心彼此。这意味着我们保护教会免于因为严重的不悔改的罪而使基督的名受损。不幸的是呢，世界常常嘲笑教会的行为，他是教会的领袖，但他的生命比我们还糟糕。这样看来，教会纪律是神规范性的手段，透过向世人宣告基督绝不会容忍这样的罪，并借此来保护基督在教会的名声。教会纪律的典范就如我们慈爱的天父管教我们一样。希伯来书的12:6告诉我们，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而管教的目的是公义。正如12:11所说的，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些历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在我们深入讨论之前，需要先有一些名词定义上的澄清。事实上，有两种教会纪律，保守性教会纪律和责罚性教会纪律。当我们谈到教会纪律的时候，通常想到的是后者，就是责罚性的教会纪律，但是呢，前者其实更为常见。所以首先我们看保守性教会纪律，它是指透过积极的劝勉和教导带领信徒在基督里成熟。比如说，当神的话语向我们传讲而我们也任性，又或者基督徒彼此鼓励，这都属于保守性教会纪律。保守性教会纪律很重要，因为神使用它来预防那些导致责罚性教会纪律的罪。另一方面，责罚性教会纪律是指纠正在信徒生命中的罪，涉及的范围呢，从私下里的彼此劝诫到正式的除名。那责罚性教会纪律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有责罚性教会纪律呢？主要是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如此行，但是它同样告诉我们一些具体的目的。首先，为了被管教的那个人的益处，教会纪律出于爱，因为它警告并纠正我们的罪，并且我们会从中受益。而对于那不愿悔改的人，这显明了他的行为与自己宣称的任性基督相违背。其次， 当其他基督徒、其他的信徒看到罪的严重性以及后果的时候，这也会使他们得益处。第三呢，他确保整个教会的健康，他阻挡那些会导致争吵与冲突的罪，也会预防那些生命比较年轻的基督徒对跟随基督的意义产生困惑。第四呢，它是教会共同的见证。教会纪律保护我们在世人面前群体的见证。一个活出与世界不同样式的信徒共同体会使世人侧目。当我们的行为看起来与周遭世界没有什么两样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轻看我们所传的福音。而以上四点都指向教会纪律的主要目标，彰显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美名。我们接下来会探讨为着我们的益处和神的荣耀，我们如何执行教会纪律。比如说第一类，如果有人得罪你怎么办呢？如果一个信徒得罪你，你该怎么办？你该如何回应？你会对他直言不讳，然后对他们沉默以待？你会什么都不说，但内心有了怨恨？让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说。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们首先需要去和那位得罪我们的人去谈，如果他不听，我们就另外带两三个人同去；如果他仍然不听呢，我们就要告诉教会；如果他拒绝悔改，教会就要把他赶出去。为了思考更多的细节呢，我们先来看第一步。大多数情况下，初步的谈话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要么他悔改，要么你意识到你自己错了。我们如何预备像这样的谈话呢？首先为那个人祷告，祷告神会使他们在属灵上成长，他们可以渴慕更多认识神，这会使你在预备你们的谈话前向他们有柔软的心。其次，确保你有好的理由去找那位冒犯者。第三呢，就是查验自己的心，确保你的动机是合一的，确保你不是带着怒气、带着报复或者道德优越感，或者是其他有罪的态度去找冒犯者，确保你的期待是关系的和好以及神的荣耀。就像耶稣所说的，先认你自己的罪，然后你才能更看清楚弟兄的罪。第四呢，和他人谈论冒犯者的罪时要小心。你看到这里耶稣说，直接找冒犯者，不是你最好的朋友，也不是冒犯者的朋友，甚至也不是找牧师，直接和他们谈。如果你需要寻求建议如何谈话，这没有问题，但是要小心，不要让这样的谈话变成流言。并且记得，即使你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建议，你也不必提到冒犯者的名字。最后，当你和冒犯者谈话的时候，记得以温柔、谦卑和爱的态度说话行事，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所有这些会使冒犯者谈话这一步更有果效。透过避免骄傲或流言之类的拦阻，教会的合一也得以保守。所以这是第一步，去直接找那一位人去谈话。那第二步呢，就是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回到马太福音18章，如果冒犯者不听，并且明显是他陷在罪当中，我们就要另外带一两个人和我们同去。这带来两个目的。第一呢，冒犯者也许更愿意听中立的第三方胜过他冒犯的一方，也就是说胜过他想听你的话，而且其他人也可以作为见证人， 在约谈当中了解事情的经过。所以这是第二步，带一两个人同去。那第三步呢，就是告诉教会。如果冒犯者仍然不听，那整个事件就需要带到教会的层面来处理。如果他仍旧拒绝悔改，教会能够将他除名。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并没有指定教会的领袖可以先与教会商议讨论。当然，这样的中间步骤似乎是合一的，且与这样的教导是一致的。当我们看见马太福音十八章的这些步骤，可以发现耶稣尽可能的让最少的人参与，但是如果要唤醒冒犯者，他也乐意让事情公之于众。在最后一步，借着他的护理之功，他甚至使用教外的人和撒旦来促使那些人悔改。这是第一个例子，就是如果有人冒犯你，我们该怎么办？那第二个例子呢，就是如果你看见教会一个人得罪另一个人怎么办？马太福音十八章给我们清楚的指引，当有人得罪你的时候，你要如何做？但是如果你只是观察到某人得罪了另外一个人，你该做什么呢？加拉太书的六章一节告诉我们，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路加福音的十七章三节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另一方面，圣经也警告我们不要做好管闲事的人，总是找机会指责他人的过犯。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要尝试指出每个我们看到的罪呢，这是不可能的，坦白说也是徒劳无功的。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何时是好时机向弟兄姊妹指出罪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参考帮助你来判断，这个罪会使神的名蒙羞吗？它足够明显以至于使非信徒嘲笑神吗？这罪会伤害他人，导致别人被试探，或者对年轻信徒是个坏榜样吗？这会导致教会的争吵与不合一吗？这罪会损害犯罪者一个地步，以至于破坏他在其他方面与神的关系吗？如果其中一个甚至更多的答案是肯定的，那很可能与犯罪的人谈话是合一的。你和这人越不熟，和他谈这事的门槛就越高，你越认识他，有越多的信任在你们的关系当中，这样的阻碍就越低。那今天讨论的最后一个话题是圣经如何谈到教会领袖的犯罪。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给我们指引，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保罗给我们很具体的提醒，以保护长老免于虚假的控告。控告长老前呢，至少需要有两三个见证人。这里有很清楚的洞见，教会领袖经常要面对毫无根据的指控。我们先记住这段经文，我接着讨论教会可能出现的情形。第一，就是如果你听到对长老的指控留言该怎么办？第二呢，如果你得知某个长老现在最终怎么办？首先我们来看指控的留言。如果某人告诉你说他们知道某个长老犯罪了，或者他们认为是如此，你的责任是什么呢？首先最重要的是确保你不要成为流言蜚语和毁谤重伤的那批人，告诉他们与那位长老谈谈，而不是和你谈，就像你在其他境况当中一样，主动阻止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重伤长老。那如果你亲身见证长老犯罪怎么办呢？如果某个长老得罪你，或者你见证某个长老在犯罪，你该做什么？很简单，直接和他们谈， 记得事情本身可能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所以带着谦卑说话，记得他们在长老的职分上，因为至少之前教会都认为他们无可指摘，所以对他们首先无罪假定是很智慧的。我们假定你已经和长老讨论过这件事了，可能打开圣经向他显明他的罪，但是他不愿悔改，接着该如何呢？回到我之前说的罪的客观性，如果是那些你不太确定的罪，比如说关于骄傲的问题，那么就停止追究，祷告，为他祈求。如果是客观上的可以证实的罪，比如说盗用教会的财产，或者有不正当的性关系，那你必须继续遵循提摩太前书5:19说的。我说必须呢，因为教会纪律甚至是惩戒长老并不是教会的一个选项而已，这是你在神面前的责任。接下来的一步呢，就是和其他的知情人去谈论，并请他们和你一起与长老面质，作为见证人。如果没有其他见证人怎么办？假设一个情况，就是某个长老在教会里对某个姐妹举止不敬，而姐妹是唯一的证人。在这种处境下，这位姐妹可以和其他成熟的教会肢体谈谈这种情况，这并不违反提摩太前书5:19的原则。为了启动正式的惩戒程序，那位被得罪的肢体应当邀请一个或者更多愿意作为共同指控的人，而这些人呢，可以担任提摩太前书5:19那样的见证人角色，即使他们并非亲眼的见证，但因为他们审慎的调查，他们对被指控者和指控者的了解等等。你可以想象，通常像这样的案例最好先找另外一个长老。记得保罗之后就对教会领袖说，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分量极重的吩咐。你们的长老在神面前有特别的责任，行事公正，不忽视罪恶。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19-20说的第二件事，就是教会领袖犯罪是很严重的事。保罗说要在众人面前责备犯罪的长老，这意味着犯罪的事实必须告知整个教会，即使他们已经悔改了。简单的概括就是，长老更容易受到指控，所以保罗教导我们要小心处理。但是长老犯罪呢，会导致对教会更大的危害，即使长老已经悔改，这样的事也要被众人知晓。所以为什么教会纪律很重要？因为教会很重要，而教会只有与世界有分别，才能彰显它的意义。我们想一想耶稣在马太福音5的话，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教会纪律是耶稣给我们的蒙恩之道，他在马太福音18设立教会，使我们从世界上被分别出来。当我们有不同的思考和感受，我们就会以令人瞩目的方式宣扬福音。我们激励彼此活出爱和好行为，我们为下一代保守福音信息。但是当我们变得与世界没有什么两样，所有这些就失去了意义。所以让我们一起努力持守信仰，当我们必须要荣耀神，且为了世人的救恩执行教会纪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良友.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 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这一堂课呢，其实是不太容易讲的。为什么呢？讲到教会纪律的话，就显得有一点为难。有一点难为情。哎呀，我们在教会当中应该讲爱嘛，讲包容，讲接纳。一旦要讲到说要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总觉得下不去手。
特别是教会呢，又不是一个什么特定的一个啥机构啊，一个啥公司啊，需要格外的去遵守去干嘛干嘛的这样子一个地方。
对
对。
那喜乐，在你们的教会，或者说你之前经历过的教会生活当中，你们是怎么看待教会纪律，以及教会当中有没有执行过教会纪律呢？
是有的，有执行过教会纪律。那在我曾经的教会生活里面也经历过一件类似的事情，但是呢，那件事情呢，因为我觉得当时自己不成熟，其实是没有处理好。
是与你有关对吧？
对，没有关。没处理好，然后到现在我还是心有愧疚。
是你处理的一个纪律问题。
对。我有参与在其中吧，就是对事情是这样的，就是 A 弟兄跟 C 姊妹呢跟我关系都很好的，但是后面呢 A 弟兄呢就出轨了 C 姊妹，然后我是作为他们当中比较好的一个朋友嘛，那我当时心情是非常的挣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我关系很好，然后但知道这是罪，必须要处理的。但是我又担心我指出来，那关系就断裂了，有可能。所以我当时非常的挣扎，然后后面我也找他们聊，结果呢，就是弟兄他不愿意承认，姊妹呢，他不愿意面对。逃避，他不愿意跟你正面去谈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知道需要找教会，但是教会里面应该找谁呢？因为这不光彩啊，我不能随便找一个人说啊，因为关系到他们的名誉啊这些问题，我不能随便说。然后教会里面同工。我也不太熟，
或者说你不太信任。
对，我不太信任，
连牧者领袖都不信任。
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教会人，
对，
就是会众跟牧者之间可能关系不是特别的亲近跟亲密。
对，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最后谁也没找。
就这件事情
就
是，就
由他去了。
这件事情就是搁浅了对吧？
后面呢我就有警告过他们说，哎，如果你们就不分开，我就告诉教会。这样我有跟他说过类似的话，那个姊妹就说，我恨死你了这样。然后我当时觉得特别受伤嘛，然后后面他们也分开了，但是呢我跟他们的关系呢就我跟他
也破裂了。
对，我跟他弟兄的关系从此破裂了，完全没有联系。然后跟另外一个姊妹呢关系也破裂了，然后后面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恢复过来，但是到现在我也不敢提这件事情。对，后面我才想起来的时候，其实我就知道其实指出罪这个事情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要做。因为我当时就怀疑我应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后面想我应该这样做，这是没错的。但是会遇到一种这样的情况，就是当对方不认罪，他不愿意悔改的时候，你的关系必然会破裂。就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指出罪呢需要付上代价，
代价勇气。
是的是的。
对，
对，我插一句，就是喜乐这个案例呢，其实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很大的思考，就是他其实你今天我们这一课呢是有一个思路的，你一开始是怎么做，他如果拒绝我接下来怎么做，如果再拒绝又怎么做， 就要遵循着这个逻辑跟思路。
我当时是知道的，但是呢，其实在你在实践过程当中没有这么清晰的，就我找谁呢，谁可以信任呢，
对，就是对，明白。
但我跟人家讲了他要爆出来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首先喜乐的这个做法呢我非常认同，就是勇敢的去指正别人的错误，这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道德操守，我认为的，特别是那是你的好朋友，对吧，你不想让他陷入到最终，所以你的勇气是可嘉的，而且你知道要付上这个代价，这也是必然的。即便是我们今天按照这个课程里面信息里面所讲到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你这么去做了，其实结果仍然是有可能关系破裂。
对，
我其实曾经经历过一次，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也曾经跟一个肢体关系非常好，我们甚至是在一个服侍团队里的，然后我们的关系好到一个地步，就是他跟我借钱我毫不犹豫借给他，后面呢就是我知道他去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他去做非法集资这件事儿，就不但自己去做，还把很多的弟兄姊妹拉进去，同时呢他自己个人的生活，他跟一个人未婚同居，那我是他的好朋友啊，我当然有责任要去指证，所以我就约他去谈，约他吃饭，指证出他的这些问题。那这个肢体呢他也是不接纳的，他对我的态度也是非常的毫不客气，就是说我多管闲事等等，那这件事情我肯定是要跟牧者去讲了，然后我在跟牧者去讲的时候没想到其实牧师早就知道，那后来呢牧师其实对他欠了我的钱的事情牧师也是非常的生气，也帮我去追债嘛，就帮我讨回这个钱。那最后呢就是没有等到教会对他做出处理，他自己就离开教会了，而且他是那种就是把关系完全撕裂完全破坏离开教会的，所以以至于后面牧师都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把他交给撒旦吧。但是那时候我就在想，天哪，把他交给撒旦，他所经历的得是多么痛苦多么糟糕的一个光景啊。事实上我也仍然在为他祷告，就即便是破裂到那种地步，我们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但是后面每当我想到他的时候我仍然在为他祷告，我期望他有一天他能够真正的知错悔改。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实际上遇到了这些问题，假如说大家能够犯错知错，这个解决起来处理起来是不难的。
对对，
问题就在于如果这个人他陷入到这个罪中，他意识不到自己有错，他也不认为自己有罪，那是最麻烦的。
对，
你怎么样去处理，其实那个关系都会破裂。
是是，那我就再加最后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知道了我们也去做了，就是我们作为主动方要带着柔和带着爱去指出他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那今天这一刻非常的重要，就是教会纪律，也盼望我们的教会可以见证并且荣耀神。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上帝的爱，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成为教会，主必带领我们在大爱中行事为人，向光明而立，走出新人世，从此成